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29-32节。这段经文呢有四段经文打印在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神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天使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正是耶稣一人听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感谢你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待我们，乃只是照着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恭敬来仰望你，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能听得清楚啊，想得明白，并且也愿意照着你的话来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们，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耶稣基督在做一个布道。也许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感觉到似乎有人在向耶稣基督求神迹给他们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人说，如果神迹能显在他面前的话，他就可以愿意相信是神。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但在这里耶稣基督亲口来说，面对这样的提问的时候，基督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说他们要求神迹，除了约拿所行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了。耶稣基督亲自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么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2000年之前，通过圣经，圣经不是历史书，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当地的那些人亲自把神的独生子送到了十字架上，是不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就证明了那一个时代绝绝对对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是不是？也就是说，那些人的行为其实反映了他们当要受的一个审判。所以基督说的是对的，正是面对了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耶稣基督在这里用尼尼微城，或者说是约拿在尼尼微城所做出来那个神迹，来向那个时代的人来表明，你们要像尼尼微人一样要悔改。那么尼尼微人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看到的神迹，约拿所行的神迹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约拿书里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熟了啊。如果你不熟的话，你可以翻开书，大概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看看到底尼尼微人他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看到约拿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啊，约拿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给约拿说，他说什么？他说尼尼微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这是头一句话。所以他差遣约拿说，你要到他们那里去，把我要吩咐你的话来告诉他们。 吩咐他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尼尼微城要在四十日以后要倾覆，就是要告诉这样的信息。关键是第一句话说，尼尼微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基督不，虽然神差要差遣约伯去把他要说的话要告诉尼尼微人，就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吧，约拿不愿意去，因为他认为这些恶人绝对应该是毁灭的，他就愿意跑，他就跑，他以为他可以跑过神，是不是？结果呢，他就坐了一个船要到示拿去，对吧？后来神呢就兴起大浪，然后啊狂风暴雨，然后大浪要把那个船要怎么样，哦，倾覆了。后来那些船上的那些人就发现，哦，原来约拿在这上面，原来你的神让你去办事，你躲到我们这来了，是不是？害得我们大家船马上要翻了，所以这些人就把约拿怎么样扔到海里面去，是不是？后来约拿就在海里面怎么样，在渔夫里面过了三天三夜，是不是？小朋友都知道约拿受了很多很多的罪，在这三天，是不是？他在第二章的祷告里面就说什么，他好像在经历了阴间地狱一样，是不是？后来他就祷告神，神怎么样把他后来三天以后把他放出来了，然后就有了我们中国人说打的第三章啊，这经的经我们可以起来读啊，因为约拿这次回来没办法了啊。第三章啊，第一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在桌腕上啊，大家一起读。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
我们今
天走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辛苦了。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
他就下了劳作，脱下草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而六十人便到尼尼微宫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被钉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棒，
或者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难降祸于他们了。 OK， 读到这里，大家看这一个故事非常简短，好像在讲一个传说，但是我们相信神就尼尼微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它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尼尼微人他看到约拿身上，神在约拿身上所显的神迹，是不是？三天三夜在渔夫里面，后来出来以后的，当约拿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尼尼微人他们相信这确实是神的审判领导，是不是？所以全城的人怎么样，披落麻衣，然后他们怎么坐在灰中在那忏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在最后一节所说的，他说什么，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也就是说尼尼微人他们看到了或者是听到了神的这样一个教训，或者神的一个震怒的一个警告的时候，他们怎么有反应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悔改了。他们的悔改表现为他们怎么样？身穿麻衣，离开那些恶道，坏事不做了。所以神在这里怎么样？就不把他要降的那个祸降在他们身上。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行为。所以基督在这里用尼尼微人 身上所要表现的这样一个反应来警示这样一个时代，怎么样？你们同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这个时代的罪恶也达到了神的面前，是不是？这一次是神怎么样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你们中间，要传扬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当你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们也要像尼尼微人那样怎么样远离恶道，要悔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了。接下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成了神迹。所以基督在这里发出了一个警告，对那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要悔改，是不是？所以你从福音，我们一直在查路亚福音了。你看基督从福音，你从开始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查了11章了。其实一个很中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天国福音刚开始都是叫我们什么？要认罪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要我们远离恶道。有人可能说了，基督警告的是2000年之前的，经过2000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不再是那样一个邪恶的时代呢？我们好像比那个时代好了吗？我们真的比2000年时代那个时代好吗？我们可以每个人，我们讲到原来谈过很多，让我们大家可以睁眼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比2000年更好了，比尼尼微人那个时候做的更好了。真的，当我们每次去读到这个时候，看我们时代的时候啊，真的让我们去闭目，马上就能想象到我们整天通过媒体、通过新闻，我们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很多事情，让我们真的感到这个时代更败坏，真的是这样。昨天我还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啊，我们一个同学圈谁贴了一个新闻，说在中国，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要小心。所以有个新闻什么？是像你晚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会有人把那个高速公路啊放在那个砖呢什么的，也不是很高的这种台阶啊，让你开车你开快的话，你看不清楚了，你可能一点刹不住，你就直接过去了。但是可能你一过了，那车就翻倒了，然后那些人就藏在暗处，就等着你那个车翻了，然后那些人就把你东西抢走了，就跑了，就这样子。真的，我看呢，他们转那帖子，然后大家在高速公路一定小心。这什么时代？所以有的在高架桥上，在就是那个，比如说加上有高速公路，在那个桥上，有的就放个石头往车过来，嘣一砸，然后那些人出事了，然后那些人把你东西给抢走了。就这样子，在中国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倒了以后就没人敢去扶了，时代都变成这样一个时代，邪恶不邪恶？我1个多月前我回中国，因为我有一些小子辈的这些也亲戚吧，也年轻人，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就看他们玩微信啊，你知道他们现在找男女朋友怎么找吗？在微信上你可以简单的下一个软件，这上面男男女都在上面，你比如你是男的，你可以随便找那女的，然后苹果一扒啊，这个漂亮，这个不漂亮，这个漂亮，这个不漂亮，然后这个漂亮啊，你点一个赞，点个赞，然后如果对方呢也可以点啊，这个男的他看你是男的，一看要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就这样1分钟内可以找10个8个的，然后后面就可以胡来了，可怕呀、真的，现在是我看我目瞪口呆啊，真的，那里面太多了，这手一把哇好多，你看这个漂亮，好 pass， 这个不漂亮 pass， 这个漂亮好背一下，就成了你的女朋友了，或者成了你的男朋友了，就这样子。这在中国，我在中国，我偶然发现了他们在那玩那些东西。你说我们瑞士是不是更好呢？昨天我也看了，也是昨天看的新闻，说爱尔兰现在说是同性恋合法化了。现在讲到我们讲了好多，因为他懂得西方的这些，我们不是很懂啊。 很多真的现在在有些州，就在瑞士啊，有很多同性恋硬合法化。为什么？他们要讲人权呢，讲个人自由，我个人隐私啊，我要不能受侵犯的。人是第一重要的，自我是第一重要的。他们的口号号称是保护自己的人权。请问什么是人权呢？人权是给人的权利。如果我们如果这种滥交这种还成为人吗？我不知道啊。这种道德败坏到这种程度还成为人吗？哪里还可以再谈人权呢？是不是？现在在有些学校，我看有些新闻说，在美国啊，有些大学原来是基督教的大学，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摆十字架的，据说现在十字架必须得撤掉，不能摆十字架。你要摆十字架，对不起，你要把穆罕默德什么都得摆上去。真的是这样的，可怕呀！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头第二个十年，也许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你可能在公共场合你就不敢说你是基督徒了。你如果说你是公共，你在公共场如果你是说基督徒了，有可能你会受到攻击的，可能会受到袭击的，可能是违法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时代现在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任由它发展的话，真的是哪一天我们都应该，我们都可能都在不得不隐藏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别说你到大疆去传福音了，有可能你都会受到攻击，知道吗？因为他说你用你的宗教你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真的是有可能会有这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基督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不是仅仅是说2000年之前那个年代，我们的现在比那个年代真的更邪恶。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反复再来看到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子也照样为这个时代要成了神迹的时候，表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这样一个救赎，也是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像那些尼尼微人一样，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立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悔改。真的，我一直在想，当人类的邪恶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倾覆，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定为我们舍命，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往后再走这2000年。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神的儿女在用他的祷告在托出这样一个时代，是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在替这个时代在祷告，所以神的审判延迟了，还没有真正的让这个时代去倾覆。所以大家真的看到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用了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种警示，我们应该站警。同时当我们看到尼尼微城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读经文读到这个时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城，就是索多玛，记得吧？所以我认为索多玛和这个尼尼微城啊，是两个非常非常鲜明对比的两个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在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啊，在创世纪的18章20节，耶和华这样说的。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恶于我。注意啊，也是这个两个城的罪恶怎么达到了神的面前，是不是？接着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到达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看索多玛城他们的罪恶也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 所以神要派遣两个使者要去查看，是吧？其实神不用查，神知道了，神是知道，全知的。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过，是吧？其实神知道，神就是要去审判这两个城。我们来看，在索多玛发生了什么，好吗？我们大家知道了，我不读了，因为这经文太多了。这两个使者在路上要到索多玛的时候，碰到了谁呀？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听说神的这两个使者，神要回来毁坏这两个城的时候，亚伯拉罕替他们求告，是不是？说那里面如果有50个人是信呢，信神呢，你难道还毁吗？神说不毁。亚伯拉罕一会儿，哎呀，那有20个呢？神说如果有20个也不毁。那两个人说那10个呢？神说如果有10个是好人，还也不毁，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小朋友？哎，后来这两个人就去了，是不是？结果去了以后怎么样？他首先到了罗德家，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是吧？然后怎么样？他们刚在那吃完饭，这个城里的人就完全就拥到罗德的房子里，房子外边把房子围住了，是吧？他俩那些人叫好什么？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些人猖狂到极点呢？这些索多玛的这些人，是不是？任他们所为。后来，罗德没办法，罗德说：“算了，我用我的女儿来换这两个人，把他女儿给你们，你们不要欺负这两个使者，是不是？”当然了，神的使者有他的权柄，他不会让，他会保护罗德的一家，是吧？他会保护他一家。但是就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索多玛人是何等的邪恶！当他们看到神的使者到来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来表现的？完全失去了人性，是不是？这样一个城是多么的恐怖，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让人觉得很恐怖、很惧怕，完全失去了人性，是不是？最后他的结局我们知道，怎么样？完全神降火下来，把那个城全部烧掉了，除了罗德一家，是不是？被火烧掉是什么意思？完全的毁灭，是不是？完全的毁灭，人们找不到索多玛在哪里，完全的毁灭。我们来看看对比和尼尼微城和索多玛两个城，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同样来面对了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尼尼微城什么呀？看到神的使者约拿来了，怎么样？哇，他们感觉到怎么样？远离恶道，穿着麻衣，是不是？坐在灰里面忏悔、悔改。而索多玛城的人什么？他们要挑战神，他们要挑战神的主权。他们对神要审判他们的这样一个宣告怎么样？置之不理。他们轻看神，他们轻待神。这时候什么？神的审判马上就临到他们。这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例子，他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他的公义和圣洁，他容不得恶，他容不得人去挑战他的主权，挑战他的神性，因为神他就是公义和圣洁，他容不得这样一个恶来打到他的面前。但是他也看到，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是不是？所以当他看到尼尼微人愿意悔改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怜悯他，就暂时不把他要说的那个祸灾降到他们身上。同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差遣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替我们怎么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上帝他的慈爱就在这样的事件中无时无刻不显明出来了。我们上一节在 上一次讲到给大家分享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说我在天上的父。真的，这个父他不是随便说出来的，是耶稣所赋予我们的，赋予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的那些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给我们神儿女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能体谅耶和华上帝他向我们所展现的慈爱的这一面。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你们我们也打一个周报上，在约拿书的第四章有这样两句话。因为当时啊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不是你以为人不是悔改了吗？这约拿就哎呀很不高兴啊，神呢你怎么能原谅他了？所以约拿就气里我跑到城外去了，坐到高处地方，他就要看看神到底是不是又是不是还真要回，还把这个城毁了，是不是？然后呢神呢就哎呀看那个约拿在那也难受啊，太阳晒啊受不了，就长了一棵蓖麻树出来，是不是给他挡住太阳。后来那个虫子把那蓖麻树咬死了，对吧？是。好，后来就有后面这句话，就第四章啊第十节，耶和华说，就给约拿说啊，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吗？那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句话真的读了以后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说你没有任何感动的话，你那真是石头心。这句话爱惜，这句话词啊，真的我找不出更切切的表达了。这是一种爱恋，一种爱护，而且还有一种不忍又不得不去惩罚那个味道在里面，是不是？这叫爱惜啊。神看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就这样一个心情。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他怎么会不怜悯不怜惜他来说造了这些东西呢？何况我们是他亲手所造的人呢？所以这样一个天父的这样一个心理，他爱惜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就在这里所表现出来了。那个蓖麻树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啊？他随便拿，你看那个蓖麻树死了，你还很可惜啊。因为什么？那个蓖麻树你看长得很好看，还可以遮阳光，是吧？你还可惜了。何况我要毁掉这些我亲手所造的这些人呢？而且其中有十二多万，是吧？那些不分左右手，就是那些孩子还不懂事的孩子，甚至还有什么那些牲畜，都是神所造的，神岂会不爱惜呢？是爱惜我们。但是神的圣洁公义决定了他绝不以无罪，绝不以有罪为无罪，是不是？在那封书里面第一章第三四节就这样说的。所以说神的怜悯神的爱惜从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不仅仅是从这话里面，而是从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才看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完全能体会到天父上帝爱护我们，他怜悯我们怜悯到何种程度啊，是不是？他多么的希望我们在听到他要不喜欢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他要惩罚这个邪恶的时代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多么的渴望我们能够悔改，他多么渴望我们可以背离离开那个恶道，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能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人只要照样为这个时代的人成了神迹，就是希望世代的人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们可以像尼尼微人一样远离那些恶道，可
可以悔改，归到天父上帝的怀抱中。好，在这我们插一句啊，大家也知道，尼尼微城最后怎么样，还是毁灭，大概就是在约拿书所写的这个时代之后大概150年左右还是毁灭。因为说尼尼微城啊，它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一个非常大的中东里面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强国，对吧？当时有亚述啊，有波斯啊，有这个巴比伦，是吧？然后还有埃及，是不是这四大比较大的一个帝国。所以这个尤其是亚述这个帝国，当时在他们甚至把这个北国啊，撒玛利亚不是给侵占了，那个时候他们打到最强大的时候，也是他们最猖狂的时候。所以有人说约拿书大概就发生在他们最强大之后的一个时期啊。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尼尼微城还是最后毁灭，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大书信，旧约里面就是关于尼尼微城，一个是约拿书，一个就是那拿鸿书啊。另外还有在西番书里面也有一段讲到尼尼微城最后倾覆了。那么我们说，是不是神的怜悯，神的这种怎么说，神的这个拯救好像就无效了呢？不是的。我们说尼尼微城经过100多年以后，可能已经不是那一代那些人了，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什么？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中保，是不是？靠我们神呢，不靠我们人的悔改是靠不住的。我们可以今天听到福音以后，我们有一丝的感动，我们今天远离那个恶，远离恶道，但是我们的恶的本性让我们没办法怎么完全成为圣洁，我们靠人靠不了，是不是？所以从尼尼微城最后100多年以后，最后还是倾覆了，让我们也看到靠人呢，我们实在是靠不住的，是吧？就像亚伦一样，亚伦是多么的忠心的一个神的仆人呢？你看亚伦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可能靠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一天一个月，我们可以像用中国的话说，我们可以一天做什么做好事，一天做，不可能天天做好事，是吧？因为我们做不了，我们就拖着这样一个罪性，让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成为圣洁。所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神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不仅仅是说我们像尼尼微人那样，而是因为什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救赎。所以这是他要超越约拿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就像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所说的那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基督。所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我们比那些尼尼微人幸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神，是你的幸运，它也不是偶然的，这都在神的旨意里面，让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个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啊今天得救了，而是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我们刚查过了不久的，说什么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救赎的事。记住啊，永远救赎的事。所以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所看到、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救恩，是不是更加的宝贵？是不是？最后，大家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再回到我们读的经文啊，最后 第三十一、三十二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说要听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还有啊，当什么？第二个审判日，不是第二个审判，同时啊，在审判日，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又应许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些得救的人要给基督同享荣耀。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三到十六节。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给基督同得荣耀，要一起来审判这样一个世界。啊，在这里他提到一个什么南方的女王，啊，这个是呢在列王之上啊第十章所讲的一个，是东非的一个示拿女王。示拿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国家，也不知道是一个部落啊，不知道。就示拿一个女王，这个女人呢也非常有权势啊，当时在非洲的东部啊，就是说当她也听到有人传了很多啊这个所罗门的一些说的一些智慧的话啊，她就非要验证验证到底这个所罗门是多么的荣耀，她要亲自去看看，所以她亲自带了很多的金银啊一些香料啊去拜访所罗门。所以当她看着所罗门的时候，她觉得哇，所罗门的智慧比他所听到的要高明了上十倍。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所罗门也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在这里，基督为什么说南方的女王也要来，从地极来，就是因为很远嘛，从当时啊，从非洲的东部啊，说来要怎么样？他要那个女王也要来，也要一起来定这世代罪，乃是因为什么？这个女王她虽然也是个外邦人，但是呢她认识那个充满荣耀的神，充满荣耀的上帝。其实因为我们说嘛，所罗门他是预表基督的啊。其实在这里他，我个人认为啊，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这个女王，只是表示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要给基督一同来定这个世界的罪，来审判这个世界。 OK，同样的啊，最后一节说，尼尼微人也要起来一起，怎么在审判的时候要什么一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意思是说，那些真正在基督里面认罪悔改、远离恶道的人，要给基督同享荣耀，来定这个世界的罪，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有人曾经说，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说一个人的得救是很容易的，也有人说一个人得救是很难的。我们说他也容易，他也难。他的难在于靠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让神来接待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真的没办法。他难就难在这，是不是？但是他也是容易的。他是容易就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只要耶稣基督，我们认他所给我们成立的这样一个所做的这样一个救赎，因为基督把这个难的事情做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了。我们只要口里面承认，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就能得到救赎，就是这么的容易。所以他是难的，他也是容易的。难的在神那里凡事都能，也是容易的。因为神如果赐给我们信心，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那一天，你立马就信了。关键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感动。OK， 放下我们那个骄傲自大的那个心，让我们听到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警告，不是一个风吹过去了。神到时候是要兑现的。就像这两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在尼尼微城所发生的事情， 是吧？在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人当他们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听到神的警示的时候，他们表现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高傲的心，一个是谦卑顺服的心，一个是挑战上帝的行为，一个是他什么顺服的匍匐在神的面前远离恶道。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神那里得到赞许，一个什么是彻底的灭亡。所以今天一样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经文，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你想得明白吗？但是你愿意立志来跟从耶稣基督吗？你愿意从此立志在你的行为上，在你的心理上靠着信心真正的远离那个恶道吗？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远离那些不圣洁的东西，让我们照着神的话来做来行。神应许我们，当他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跟他必然在乐园里同享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法抬头，因为我们实在是做了太多说了太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是为完全的罪人，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真的是不配领受你的恩典。但是主，你不轻看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并且第三日复活。主啊，你借着你说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神迹，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因着仰望你，我们又可以信靠你，我们可以得永生，得那永远的拯救。谢谢主，你就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听到这话语的时候来更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更加稳当的来走前面的路。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